好，下面开始辅导这个一米。好，量力保证论当中呢，现在在宣讲这个潜鱼评。潜鱼评现在呢就是说是在宣讲这个潜鱼的这个之分当中。那么对于这样潜鱼呢如今在宣讲这样一种这个无实潜鱼。无实潜鱼当中呢可以说是第三个科判，那无实法非显现境这个科判当中，这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真实合理性，第二是潜除彼不合理之说。首先讲第一个呢，真实合理性，诸无实法无本体，无体性故非所知，由此于遮有实法，假立称谓无实矣。那么这个讲这个无实法它没有显现境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含义。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显现境呢，主要是这个显现的对境就是说自相法。那么这个无实法它是不是这个显现境呢？根本不是显现境，因为显现境呢是通过这个根实来源取这样一种这个自相法的。那么这个无实法呢，它就说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显现，那确确实实没有一个自相显现的。所以说呢，它是这个可以说是如果安立无实法，只要通过这个分别念，通过分别念的安立的观察的时候呢，如是可以了知的。所以说呢孔子当中讲的诸无实法无本体，那么诸无实法一切无实法的意思，一切无实法呢有些地方呢就是无实法呢，也可以理解成这些兔脚啊，或者说这些这个没有的法。那么有些这个无实法呢就是指这个不存在这个柱子，不存在瓶子等等这个方面的这个角度来讲的。所以说前面讲有有或无所不言，潜于可分二的一个方面讲的分类。那么讲分类的时候，实际上它这个无实法呢也可以分这么多的，对于就是说本身存在的这些法呢不存在这个侧面讲的。比如说前面我们打比如说经常里面没有大象呢，像在这个地方没有大象呢，这个方面叫做它的无实。还有呢就是说是没有死女儿，没有兔脚等等，这个方面是它的一种无实。那么诸无实法，反正一切无实法的没有本体的它没有就是没有它自己的这个本体和自信，无体性故非所知。那么就是说它因为自己自己没有本体没有体性的缘故呢非所知。那么这个所知呢我们就知道了有广义和这个狭义的所知。那么这个广义的所知的话，当然一方面的所知呢也可以理解成这样一种这个无分别念的这个对境呢，它也可以说是这个所知。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分别念面前呢对一切的这个所能够了知的法进行分别判断，这个就叫所知。所以说呢，如果真正要把这个所知它要画个界限的话，一切有为法一切无为法都是所知。那么就是说一切有为法无为法都是所知呢，这个就范围就非常的广。所以以前我们在学中观呢，其他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经论当中呢讲这个所知呢它是很广的地方讲。那么这个方面的所知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方面的所知在沙迦班智达这个论点当中讲的所知呢，主要是讲自相。就是讲自相，就是讲根实他自己能否了知的，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所以说上次注释当中也是一再的强调，如果从我们的分别念面前，我们的分别念面前能够显现一个兔脚的影像，能够显现一个无助无凭的影像，这个算不上所知。从分别念心识的面前可以讲所知，但是在这个颂词当中的讲说不是所知。那么为什么在此处沙江班主的字数当中不按理所知呢？所知你要了知他必须要有一个本体，有个本体我们才能够有一个了知的基础一个了知的对境。但是呢就是说这些无实法它自己本来不存在，它本来不存在，我们怎么样安立一个所知法呢？没办法安立一个所知法。所以说从心识的侧面来讲固然可以安立成所知，但是从它的志向的角度讲呢，没有本体的缘故，它是谁的所知没办法按一个所知。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这个狭义的这个所知的定义这个方面就是按照本颂，按照就沙迦班的至中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他因为一切的无实法没有志向没有本体的缘故呢非所知，由此于遮有实法，假立称谓无实矣。那么这个方面既然没有这样一种这个非所知的话，那么怎么样安立他自己的本体呢？像这样的话，由此于遮有实法，那由此呢在这个地方呢只不过是对于遮除的这个有实法，比如说柱子瓶子等等，把这些遮除之后呢假立称谓无实而已。那么就他自己是没有本体的，那么没有本体的话，把其他的有实法遮除之后呢，把这个不存在这个有实法这个侧面，不存在有实法这个侧面的安立，就假立称为一个无实法的名称，就单单安立一个就是说无实法的名称。这个无实法的名称，无实法的这样一种这个一种像呢，可以在我们的嘴里表述，或者说可以在我们的脑海中显现，但是呢这样一种这个无实的这样影像呢只不过是假立称为的，就是说是这个 在自己心思面前可以成立，在外境当中到底能不能成立的，外境当中呢是肯定不能够成立的。怎么样你的根是圆不了这样的无始法的，根是能不能圆到这样一种无助无凭呢，根是圆不了。那么这样一种根是能不能圆到兔角生卷也是圆不了。所以说呢，我们说在脑海当中可以出现，它只不过是遮除了有始法之后呢，遮除了有始法之后，在内心当中脑海当中浮现了一个影像，浮现了一个影像一个名称而已，实际上根本没有它的本体，这个叫做真实合理性的意思。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遣除比不合理之说分四：一、遣除等同有始法；二、遣除与量相违；三、遣除与世间共称相违；四、遣除与教相违。下面就是四种辩论啊，四种辩论当中呢，就说是这个不合理的说法，尤其是对于这个无始法方面，它有佛自己有佛有这个体性，是否有体性啊？或者说三种无为法啊，怎么有没有体性啊？或者就是说是二颠倒境有没有体性啊？这方面呢，在这一组这个四个辩论当中呢，是讲得很广的。平时呢，就是说我们在学其余论点的时候呢，牵扯到的问题，在这一组辩论当这个科判当中呢，就是这个应该说是破斥得很详尽的。如果我们把这一组了知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无始法它自己确实是一个假立的法而已，还有其他的这些就是说是三种无为法也好，还有这些这个二颠倒境也好，这方面呢就是名称当中有说法，有的时候呢在有特殊必要的时候呢安立它的名称，安立它的一些意义，但实际上在通过英明的这样一种这个理论详加观察的时候，你自己在志向当中在世俗当中到底存不存在，通过分析之后呢确实不存在的，因为这个就叫无始法非显现境，这个总科班叫无始法非显现境，所以这一切的这个无始法都不是显现境，在世俗地当中呢都没办法真实安立的，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假立啊，很多是这个名称啊，很多是一个称谓啊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代号而已，实际上呢没有一个真实的这个本体。首先讲第一个呢，是遣除等同有始法，有时皆由因所成，无需观待无始法，无时非有因所生，故则有时心前成。那么这个呢，也是一组辩论。辩论的时候呢，前面我们的宋词不是说是这个无时安立这个是假立称谓的，为什么呢？因为无时它是遮破了有始法之后，不存在有始法这个侧面安立无时。那么既然这样，对方就反过来就是说等同有始法，他就是说是客观当中讲等同有始法。等同有始法的意思就是说，既然我们的无实是通过遮除有实法而安立的，那么你的有实不是也一样的吗？有实法是遮除了无实，遮除了无实之后呢，假立安立一个有实法，我们这样说难道不行吗？姜家就认为呢，就等同有实法的意思。那么无实法你的安立的根据，我们把这个根据给你反过来，把这个根据给你反过来，你怎么样破除我们的无实法，我们就这样破除你的有实法。他就认为这个用一个同等理啊，用一个同等理啊，通因为有这样一种因呢，就可以破除这样一种有实法。他们实际上是不想破有实法，他不是想破有实法，他主要想成立无始法。当然他还是想这个成立无始法有就是说是这个有自己的志向的意思，有自己的本体的意思，所以说他是只不过用这样一种方便啊，你不敢程序，那么就我们的无始法也可以程序吧，反正就是说能够程序大家都能程序，不能程序大家都不能程序，他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讲。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沙加班子的破除观察的时候不一样啊，有始法无始法不能够这样等同，不能够通过这样同等因来进行观察衡量的。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宋词就直接是这个讲破，然后呢有时间有因所成，无始无需观待无始法。那么就是说一切的有始法呢都有各自的因缘，都是关带了自己的因的。比如说这样一种苗芽，苗芽就是一个有始法的，苗芽法它自己关带了种子啊，这个是主啊，进取因，还有其他的这个具有缘呢，还有这样一种土壤啊，阳光啊等等，这方面呢这样有始法的升起啊，它有它自己的因，它有自己的因，或者柱子还有它自己的因。那么柱子呢就是关带了工人，然后关带它以前的这个树木，这个方面呢都有自己的因，反正呢一层一层的有始法都有自己的因而就说引发的。无需关带无始法，不需要关带无始法，就是说是这个前面我们说呢，你这样一种无始法是关带了有始，遮破了有始之后才能安立无始。所以说我们的有始是不是说是只有遮破了无始才能够安立个有始呢？不是这样的啊，他是只要是他自己呢就有个因缘，他自己有个因，不需要关待无始法的安立有始的。所以说呢，有始皆有因所成，无需关待无始法，这个和无始法的这个安立完全不相同。那么下面再看呢，就无始非有因所生，故则有始心前成。那么就是说无始法是不是有自己的因呢？是不是像有始法一样有自己的因，关待自己的因呢？无始法根本没有自己的因，生于而因是什么？像这样的话，就生于而本体都没有，它没有一个因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兔角这些方面的因是什么，虚空的因是什么，实际上这方面因都没有的，一个个都不存在的。所以说无始法呢，不是通过自己的因能够产生的，有始法它有它自己的因可以成立，那么无始法呢根本没有自己的因，那么没有自己的因不是因所生，那么怎么样呢？故则有时心前成。 那么故者有时呢，只有通过遮除有时法，关带一个有时法，遮除了有时法之后，说有时法不存在了，有时法不没有，或者说我们说没有这个事名，这个时候就安立说啊，这个无时，这个无时呢就是遮除了有时之外安立的。那么心前成，心前成是什么意思呢？只是在自己的心识面前才可以成立的，通过这样浅于的心识面前才可以安立一个无时，那么在根识面前根本成立不了。那么就是说这个有师法在根识面前可以成立，它是关带了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的。那么无师法呢，它因为自己没有本体，自己没有本体的缘故，它自己有没有自相呢？没有这样一种显现境呢。还呢就是说，是我们要成立这个无师呢，必须要把有师遮破了，说这个地方没有有师，或者我们这边没有人啊，这个叫无人的这样一种无实了。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没有大象，这些都叫这个无实。这方面怎么安立呢？你没有通过分辨念的观察，你能不能得到一个概念，说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人，我们这方没有柱子，我们这方没有房子，这方面的概念不通过遮除有实的话，不在分别心面前是根本没办法成立的。而这个有实法不需要观待分别念，反正分别念也可以了知啊，也可以通过分别念推知，但是呢根实自己可以取得，这方面有时候无实完全不相同。所以他认为也等同有实法的过失，那么浅除了等同有实法这个态度。下面讲第二个客观呢，浅除与量相违。与量相违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世间的这个量啊，还有这些这个其他的量。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它是一个正量相违的意思。若为兔角等本无，然无为法二道尽，平一显现为比例，比对境得成立有，显现比者即心识，许种以量不可测。是故三种无为法二颠倒境皆无量。那第一个宋词呢，主要是这个他方的观点，那他方就说是就开始辩论了。第二个宋词呢，主要是破除对方的观点。若为兔角等本无，他就说是我们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无实法还是不一样的，和前面说的兔角不一样。那么兔角等本无，这个我们都知道的，反正呢在整个世俗当中呢都找不到兔角生女儿，这方面都是没有的。所以说呢这个兔角等本无确实不存在，这个我们也承认。但是呢在无实法当中有一部分呢还是可以显现的，有一部分它的本体还是有的。怎么样呢？然无为法二导进，这个讲了五种法啊，讲五种法。无为法里面就包含了三种无为啊，虚空无为、抉择啊、抉择灭无为和非抉择灭无为，这方面就是讲这个三种无为法。二导境呢，就两种颠倒境，两种颠倒境呢，一个是一种相，前面我们所讲的一功相，还呢就是说是无分别识面前的二月的显现啊，阳间显现等等，这一类叫做二导境。那么这些方面是无实啊，大家承许的。那么这些呢，可以说是这个无为法和二导境的应该有的、应该存在的。平啊，一显现为比例，平一显现呢，这样一种这个无为法也好，二导境也好，这方面拼啊，通过就是说是各自的、可以说显现或者说体会之力呢，这个方面可以这个去权衡呢，可以去了知。所以说平一显现为比例的意思就是这样，通过了各自的这样一种这个显现啊，显现呢可以说体会之力呢，像这样可以显现出来，或者可以了知它，比对境得成立有。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三种无为法的对境，还有呢两种颠倒境的对境，这个方面是通过正念的方式呢可以成立。肯定是可以成立有的，所以说这个兔角不一样啊，兔角呢完全没有的。然后呢就是说无为法呢它也有它的显现，还有二道境呢也有它的显现。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体会力啊或者显现力呢，我们可以安立兔角的可以成立有的。所以这方面的辩论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通过我们的自己的智力，有的时候没办法想到，有的时候没办法破斥的。但三千班子呢在这个宋词当中，在这个论点当中呢，一方面把这些问答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然后一个一个加以破斥，这个时候呢就是能够上、我们直接把这个智慧交给我们，把这个直接智慧直接交给我们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啊怎么样去观察，怎么样破斥是这样一种这个不合理的观点的。咱们就开始观察显现比者啊，显现比者即心识，许种以量不可知。像这样的话就显现比者，它是不是说有这样一种这个通过平移显现为比例，所以说呢啊比对境的成立有。那么我们观察的时候，显现比者不管是说三种无为法的显现也好，还就是说是这个二种颠倒境的显现也好，这些显现都是心识。为什么这些显现都是心识呢？因为在外境当中呢根本就没有，根本就没有，只有通过这个心识的方式才能够这个了知。那么在心识可以了知是不是有正确存在呢？心识可以了知不一定的。那么从这个自证的证明来讲的话，我们心识可以了知这些法，但是在外境当中确实不存在，外境当中确实这个没有的。这个方面就好像衡量这个兔角石女儿一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兔角的我们心识里面也可以显现，然后就是说是这个石女儿呢这个也可以显现。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显现它是不是就是正确的，显现不一定是正确的。心识面前可以了达可以分别，这方面就是这个不一定正确。所以说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应该知道呢，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世俗当中它到底存不存在，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呢我们的分别心啊、它就是说分别的是不是正确，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说呢我们有的时候必须要分正量和非量啊，就我们的分别心当然它可以就是分别无量无边，乃至于现在分别心可以分别无量是以前的事情 啊，分别就是说几十万牛群以外的这个环境。但是这个方面分别性呢，一可以一分再分，一可以说一分别再分别，这个方面符合实际情况，不符合实际情况它都可以这样分别的。但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没办法，有的时候没办法判分质量非量。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通过根实啊，通过这样真正显不显现，你这样衡量的东西呢，到底得不得到，能不能得到它自己的志向，我们就是说分别了显现了，但是它外面是不是存在，不存在，不存在了，实际情况当中有没有，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就像全然世界我们学中观专论的时候学这样一种无分未生到底分得尽分不尽的问题，你的分别界面就当然就分不尽了，一直可以分，你通过你的分别心把这个未生一分二，又一分二，又一分二，这个永远分不完，但实际情况当中早就已经分完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实际情况和一个就是说分别界面前它的这个无边无量无边的这样一种这个作用点，这个完全不相同的。所以说呢我就讲呢，就是说显现彼者就心识而已啊。首先我们讲这样一种这个三种无为法，三种无为法为什么就是这样一种心识呢？实际上我们在抉择他们的本体啊，抉择这样一种这个三种无为法当中，首先观察这个抉择灭，抉择灭这个抉择两个字呢，就是指智慧的意思啊，就是智慧，尤其是修慧，像这样的这个修慧叫抉择。那么灭呢，就是说通过这样修慧灭掉了这样一种烦恼，这个部分烦恼不存在，这个部分叫抉择灭。那么为什么叫抉择灭呢？因为这个灭除了烦恼，它不是通过其他因，它通过抉择，它是通过这样一种抉择的智慧力而引发的，所以叫抉择灭。那么这个抉择灭所灭这个烦恼小乘有不等等认为这个有实法的，称为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灭呢，它不存在而已，实际上已经灭掉了，灭掉之后呢就根本不安立一个实实在在的本体，那么进步以上都不承许它这个实有法的。所以说这个抉择灭的这个灭呢，它不是放在智慧上面啊，抉择灭的灭虽然是观待了智慧啊，通过这样一种修慧，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阿罗汉的等智慧把这样烦恼灭掉了，但是重点不是放在抉择上面，抉择放在灭上面，抉择灭呢主要是它这个灭法已经没有了，不存在的烦恼这个侧面叫抉择灭。他呢就是说已经烦恼不存在，哪里一个什么实体呢，烦恼不存在就是他已经这个因缘不具备，消亡了，消亡之后呢没有一个本体，我们就知道心识面前成立的。非抉择灭是什么意思呢？非抉择呢就不是通过智慧力去抉择，叫非抉择。那么这个只要是不具因缘它就会灭啊，不具因缘就不会生啊。比如说雪山当中的草，雪山上面的这个草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是不是通过我们的智慧观察觉知之后它才不生的呢？根本不是这样的，反正呢不有没有因缘它就不会，就是说是没有因缘它就不会生，这方面叫非觉知灭，不是通过觉知力而就让它灭的，也是讲一个灭法。还有呢就是有很多这个大的讲这个觉知灭的时候呢，从外境讲，从内心讲，从内心讲觉知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讲这个加行道的这个可以说是忍位，加行道的忍位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讲这个觉知灭。为什么呢？就是说是我们说是个忍不堕恶趣啊，有这个说法，在俱舍论当中、唯识宗当中，这些都讲忍不堕恶趣。那么为什么忍不堕恶趣呢？是不是他相续当中一切堕恶趣的业力习气或者烦恼都已经灭尽了？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因为他到了修忍位的时候呢，他已经不具备堕恶趣的因缘了。他的堕恶趣的因缘这个时候不具备，他虽然相续当中有烦恼障，哎，这个是有的，有烦恼障的地方，但是他堕恶趣的因缘这个是不具备了，不具备的时候忍不堕恶趣，它是一种非觉正面。反正你知道他堕恶趣的因缘根本没有，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讲了这个非觉正面呢，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本体实实在在的，有水体一样的啊？有不同，就是说这个非觉正面就是一个水体一样，挡洪水的大坝一样。反正呢，就有这个的时候呢，他这个烦恼什么都过不来。但实际上呢，我们就是说它不存在因缘，需不需要一个什么大坝去挡它呢？不需要因缘还不生，反正就不需要这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非觉正面的本体。这方面就是心前安立的虚空呢，下面还有广述的。实际上虚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见到，叫虚空。那么这个是什么一个志向呢？根本不是一个志向。所以说呢，我们说人为有虚空，它就是心前安立的。那么就是说是还有呢，就是说是二点脑筋，二点脑筋在第一品当中已经做了详尽的观察了，它也不可能有志向的。所以说许种啊，以量不可知。这个种子呢，上次也说，这个种子就是讲这个五种法。这方面讲的就是说三种无为法和二点脑筋，这个叫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很多译本当中这样子个翻成净呢，翻成净，但是字释和其他论词上有翻译成种的。所以说上次讲的时候是按照净来讲，字上面是叫做许种以量不可知，解释的时候呢是许净啊以量不可知。这样一种净呢，就是讲对净的意思啊。对境啊，前面所讲的三种无为法的对境和二颠倒境，这五种境呢，以量，这个量就正量意思，通过正量是不可以测的，不可以这个衡量的意思，没有办法通过正量的衡量。为什么？它不存在它的本体。这方面就是推理的过程。然后呢，下面是结论呢，是故三种无为法二颠倒境皆无量。所以说呢，三种无为法和二颠倒境皆无量，皆无量叫做没有正量啊，不是说是其他的，就是没有一个正量，没有办法通过正量的衡量，因为它不是一个存在的法的缘故。这方面就是浅出的云量相应。下面讲第三个课本呢，浅出于世间共成相为，这个方面主要是在这可以说是虚空方面做辩论啊，虚空方面在抉择的。 若为色死无虚空，则为世间即论点，无自相故非限量，无相属故无彼量。是故所谓有虚空，绝无能力之真量。若为色死无虚空则为世间俱乐。这两句主要是对方的观点，对方的这个争辩，然后后面一个颂词呢主要是遮破。那么若为色死无虚空呢就是说如果对方这样讲，色死假如说像你们所说的一样，虚空根本不存在，没有自相，不是正量的、衡量的、次数的话，虚空就不存在了。虚空不存在有很大的过失，什么过失呢？则为世间则为论点，那么也为世间的共生，也为论点的安立。那么怎么样违背世间的论点违背世间的说法呢？世间人说我看见了虚空呢，或者就是说这个方面空荡荡的东西等等，这个方面就是有世间的共振。如果你说连虚空都不存在的话，就违背了世间的共虚了。还能就是为论点，论点当中呢也对于这个虚空呢有安利的。虚空当中呢也说是这个地水火风空，像这样的话它是生长一切万法，生长这个苗种芽的这样一种因，说这方面呢是空呢是肯定有虚空，有空有虚空的话就是说才有这些这个一些苗芽生长的空间的，有这样一种安利的。还有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法身论师的这个因缘论点当中呢，也是用虚空做比喻，通过虚空呢做很多比喻，所以说虚空应该有，如果没有虚空如何用它做一个比喻呢？如何用它做一个同居呢？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还能就是说是在很多大乘壁城当中也讲着怎么样，就是说心性犹如虚空一样等等，做了很多比喻的。如果没有虚空的话，这些都违背了。那么下面就是说我们再进行分析，这个方面呢是从某个方面相同的侧面讲。所谓的就是说是虚空，它是一切万法增长的因的话，就是说是生长的空间就是说并不是说它有个实实在在的虚空，它就能够给它提供一个空间，就是这个虚空它没有做障碍，它里面就是没有石头啊瓦块等做障碍的侧面叫做虚空就是说它是一种因是一种能力就是说是什么因。反正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它根本不是一种这个实实在在的法的。还有呢就是说一些心性犹如虚空一样的法，心性有一个虚空呢前面我们讲过嘛，实际上呢就是说这样心性呢就是说一无所有，或者就心性呢怎么寻找了不可得，这个方面说和虚空这个不存在很相似，并不是说是真正的虚空存在的。佛陀在很多大乘经典当中也是讲，如果认为世间见到了虚空，或者我们能够抓住虚空，这方面都是一种妄执的。虚空不存在，怎么见呢？怎么去抓它呢？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佛陀在经典上根本不承许有虚空的。无自相故非限量，然后咱们从这个颂词当中分析的时候呢，这个虚空呢没有自相的缘故呢，没有限量，没有相属的缘故，没有彼量，所以说呢一切一万法的存在与否，要么通过这个正量的衡量的时候，要么就限量的方式的衡量，要么彼量的方式的衡量，但是限量和彼量都无法获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虚空没有自相的缘故，它的自相是什么？像这样的话柱子瓶子这方面有自相的缘故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根识限量这个方面就可以直接去了解这些缘取的。所以说呢这个虚空方面呢根本没有自相缘故呢，没有限量的。然后无相属故无彼量，如果说是彼量的话必须要有相属，相属有两种相属，一个彼身相属的关系，有同性相属的关系。彼身相属的关系呢就是一体他体法，通过因生果的方面呢就是说彼身相属。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虚空它作为因生了什么，虚空从来没有作为因生过什么，那么就是什么法生了虚空呢？什么法也没有作为因生了虚空的这个果。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虚空它自己呢是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彼身相属的，彼身相属的关系没有。同性相属呢主要是一体方面安立的，那么谁和虚空是一体的？像这样讲的时候，如果说是找得到一个和虚空一体的法的话，我们就说这个法和虚空是一体，然后它有同性相属的关系。但是呢就是说是虚空是什么都不存在的这个物质，它怎么可以和任何一个法一体呢？不可能和任何一个法一体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色身相位处哪一个法它都有它自己的自性，都有它的自性的色法不是空的也不是虚空，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身也不是空的等等，一个一个分析的时候都不是空的，都不是空的时候呢和哪一个相属的。实际上呢就是说色受想行识的五蕴也好，还是说是色身相位处这个像这样一种五境也好，都没有办法和虚空一体，没办法和虚空一体，没办法同性，没办法同性，没办法同性相属。所以如果没有同性相属的话，没有彼量的，彼量也没案例。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无有相属的缘故呢，没有彼量。下面就是结论，事故所谓有虚空，绝无能力之正量。所以说你认为有虚空的话，有没有能力的正量呢？真正能够安立的理由的正量，你都找不到的。你认为有虚空，很多时候我就是说是一般的凡夫人也是有虚空。有虚空这个是想当然认为有虚空的，想当然认为虚空就应该存在，但是你的理由呢，你的能力在哪里，你根据拿出来就是我看到，你看到了什么，实际上虚空是什么都所见的，你根本看不到的。从这个方面讲，你能够看到虚空，那么我就说你能够看到死女儿， 你肯定能够看到这个可以说寺庙，肯定能够看到兔角，因为就是寺庙兔角这些都是一个本体的，都不存在的方面的。所以如果能够见虚空呢，肯定能够见寺庙，肯定能够抓住寺庙。从这个方面讲的话，绝对没有个能力正念的。从这个方面呢，必须要这个再的分析。下面呢，就对方开始认为提出一个能力，但是这个就是是能力，相似的能力，不是真实能力。呈现蓝色来显示孔隙即为见色故，庄严孔隙之虚空，非为虚空之能力。他就对方讲的话，有虚空的能力，我们可以找到虚空的能力。怎么找到虚空的能力？你看我们看到这个蓝蓝的天空，蓝蓝的天空不是看到了吗？所以说看到了肯定有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以他自己眼神能够见到蓝蓝的天空的缘故呢，就是开始安立一个能力。然后呢，就是说也能够见到空隙的虚空。什么叫空隙的虚空呢？就比如说。比如说这个物质物质之间呢不存在的这个障碍，这方面叫这个空隙的虚空。比如说呢，就是我们这个空荡荡的房子当中，空荡荡的房子当中呢，除了这样一种这个门窗啊，或者这些这个天花板地板这些桌子机器之外的这个不存在的部分叫做这个空隙虚空。或者我们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眼睛和书本之间不存在的这个方面叫做空隙的虚空。反正呢，这个空隙的虚空和这个蓝色的虚空有一点差别的，像这样一个差别。所以说空隙虚空呢，就在房间当中的，或者在我们身体当中的，或者在一些瓶子柱子当中的这一部分不存在的这个角度叫做空虚虚空。那么他说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种空虚虚空，你看我面前的话就说是空洞洞的这个东西我就看到了。实际上呢，下面分析的时候呢，这个是不是能力，这个不是能力。为什么呢？呈现蓝色来显示，那么我们就是说通过眼识看到了这个蓝蓝的虚空，这个是不是虚空这个不是虚空，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色法。这个色法当中哪一个色法？这个是显色就是说是显色。那么怎么样就是显色？它须弥山反射过来的这个光芒而已。光芒呢，实际上属于是个色法，属于显色。色法是不是虚空色法不是虚空。色法和虚空的概念，色法和虚空的定义不相同的缘故呢？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呈现的蓝色它是一种色法而已，是一种色法，那么就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不是虚空的自信从这个方面也破解的。空隙即为见色故，那么你说你见到了空隙虚空，空隙虚空是怎么回事呢？空隙就是什么都没见到，没有见到色法，没有见到色法的阻碍，从这个方面呢就叫做虚空的。比如我们的眼睛从这个方面看到五米之外的这个墙壁了，像看到之后呢，我们说看到了空隙虚空，实际上呢这个空隙虚空就是没有存在物质，没有存在阻碍，从这个侧面讲的话就是个空隙虚空。所以说呢见到空隙虚空，我们说什么都没见到，这个就是一回事情。我们说是见到了空和什么都没见，实际上呢这个是说法不一样而已的。庄严空隙而虚空，庄严虚空就叫做这个蓝色虚空，蓝色叫庄严虚空。那么就是在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经典当中讲的话，庄严虚空是假立的虚空它是个假立的，就是说是这个空隙虚空是真实虚空，有这样讲法的。反正不管怎么样，蓝蓝的天空这个叫庄严虚空，然后呢空隙的虚空呢，这个认为这两种虚空呢非为虚空的能力，并没有作为成立有虚空的这个根据没有办法成立它的能力。下面讲第四个呢，浅出与教相违。未若无为法皆无，则与说常相违背。外道以及声闻中，此二常派许恒久。法称则与，则无常安立恒常之名言。那么他下面一开始讲这个对无为法方面再进一步，就是说是这个进行安立了。未若无为法皆无，如果说是无为法都不存在的话，就虚空无为觉则灭无为和非觉则无为。那么这三种无为法如果都没有的话，则与所常所常相违背。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因为有为法无为法是相对立的，直接相违的。有为法是这个变化的缘故呢，它是这个可以说是它的自相具有生住灭，具有不断千变的自性，叫有为法。那么就无为法是什么呢？无为法就和这样一种有为法和恰恰相矛盾的，什么呢？就是没有生住灭的，就是它一种恒常不变的，这方面叫做无为法。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说没有无为法的话，就和说恒常相违背的。他从这个方面呢，就是想发个态过。那么下面回答的时候呢，就是讲外道以及声闻中，此而常派许恒久。这两句呢，主要是讲，那么就是说有些宗派为什么要安立这样一种无为法恒常的原因，那就是这样的。后面两句呢是自宗的观点。那么为什么有些要安立宗派安立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无为法是常有的呢？就外道声闻中，外道派呢就是说以声闻外道就为例，外道声闻外道为例的，还有就是声闻有部中，声闻有部中呢这个方面呢是此而常派此而常派许。很久，当然我们就知道了，声闻中尤其是有部派的话，很多时候呢它是这个实有派而不是说恒常派。但这个方面就讲此而常派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无为法的侧面来讲，在无为法的侧面来讲的话，它应该说是这个三无为法恒常的。 侄儿常派的话就是这个许侄儿常派的许恒有的，其实他们就是承许这样一种这个恒是存在的终点，恒是存在的这样一种观点的，所以说呢他们会承许微法是这个真实存在的，微法是这个常法呢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方面是安利他们为什么承许的理由。然后呢这个法身论是呢，法身论是则与之无常，安利恒常的面，法身论是也宣讲这样一种恒常，也是在因缘论里讲讲这个恒常它的体性啊，就是说这个无有生住灭等等，这个叫做恒常，就是说虚空这方面是恒常的，或者说这微法也恒常，这方面也这样讲。那么安利这个恒常是不是真实的承许这个有一个恒常的这个自信呢？那不是说有个恒常的自信，它只是一个安利一个恒常的名言而已，安利一个恒常的名言。那么怎么样安利恒常的名言呢？遮除无常的侧面就叫做恒常，安利一个恒常的面。那么打比喻讲，那么就是说法身论是遮无常，无常是什么呢？无常就是生住灭，具有生住灭的法相的称之为无常法。遮除无常就是非生住灭的法，就是说是这个无生无住无灭，如果什么法具备无生无住无灭的体性，它就是恒常法，它就是恒常的一种这个法，它就是无为法，也是恒常的法。比如说虚空，那么虚空它就无生无住无灭的，那么如果虚空无生无住无灭，它就是一个恒常的。为什么呢？是不是就是说是这个它真正成立呢？就是说前面我们讲的法身是遮除它这个虚空呢，它没有因缘，没有因缘造作它，所以说呢它有没有生，有没有住，有没有灭呢？我们确实分析的是虚空无生无住无灭，那么就是说无生无住无灭就符合了无为法的法相的，就符合了恒常法的法相的，所以说呢就是遮除了这样一种无常法，说非生住灭，非生住灭它叫恒常。那么就是安立这个虚空，安立这样一种这个无为法，是不是法身论是承许呢？它只是一个名言而已，只是从一个角度说呢，虚空确实是无生住灭，无生住灭，但是它没有本体的。那么从没有生住灭遮破了无生住灭的无常侧面这个地方安立一个恒常的名言，假立一个恒常，否则的话就没办法安立有为法和无为法的差别的。我们要安立有为法无为法的差别的话，就是说有为法就是具有生住灭法相的叫有为法，无为法就叫做无生无住无灭的叫无为法。所以说呢，我们说有为法有生住灭，那么肯定反方面的这个无生无住无灭叫安立。法身论是恰恰就是遮除了有生有住有灭的这个无常之后呢，说虚空没有生没住没有灭，所以这个上的话就是一个恒常的。死女儿是不是无生无住无灭的？确确实也是的。但是呢，它虽然具不生住灭具备无生无住无灭的这样一种法相，恒常的法，但是它是个假立的。确确实呢，它从这个无生无住无灭的侧面来讲，具备了法相，但是它在世俗当中呢，根本没有它的体性。所以我们就知道，就法身论是它会怎么样去就是安立恒常了，主要是遮除无常的侧面去安立，根本没有承许一个，没有从正面承许一个所谓这个无为法，承许一个恒常的法的安立，这个方面是很关键的。下面讲暂停记。根实如雅具名目，分别是盲善言语，自证诸根齐全者，充当彼二之联络。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这样一种根实和分别念二者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比喻意义。根实呢如雅具名目，那么这样一种根实就像五根实，五根实呢如雅具名目，那么就是一个哑巴，它具有这个明亮的眼睛一样。那么这个哑巴它具有明亮的眼睛，它可以把外面的这样一种这个色法看得清清楚楚啊，就是说从这个看得清清楚楚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很圆满的。但是它是哑巴的缘故，没办法表述啊，没办法这样一种所看到的东西表述出来。像这样的话就讲这个根识，根识就是这样的。根识呢，五根识它是无分别识了，无分别识它只能够通过无分别识去取境，什么时候把一境取它就是已经完事了，它是它自己的任务已完成，所以它并不能分别。我们说眼识它们的分别呢，眼识是不能分别的，它只能取境而已啊，就能取境。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它就说是这个根识如雅具名目，分别是盲善言语，这个分别就讲分别念。那么我们的分别念呢，它能不能够取境呢？啊，分别念是不能取境的，分别念不能够看到外面的色法，分别念不能够就听到外面的声音，啊，像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不说，哎，我看到东西马上分别，这实际上就已经通过了这个无分别识传过来，传过来之后我分别啊，就是说是这个分别念的差去分别了。所以这个分别念呢，是盲善言语，是盲的话就是说没有明目的，没有眼睛没办法取境，没办法看到外面的东西。但是善言语，它可以讲的很多很多滔滔不绝的讲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所以说像这样的分别念就是这样一种是盲善言语一样。那么就是这样的关系。那么既然是这样的关系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产生怀疑了。产生怀疑呢，根识它没办法分别。那么就是分别也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取境。那么我们平时在这样一种这个取境的或者分别的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样去完成一套一整套，就是说非常圆满的取境的方式方法的呢？这个方面必须要观察。所以说下面讲自证诸根齐全者，充当表证联络。那么这个中间是一个联络了。那么在这个中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无分别时和有分别时之间有一个联络源。那么这个联络源是谁啊？这个方面我们比较知道。 自证和诸根俱全啊，诸根齐全。那么这个诸根呢，应该是这个就是五根。将来五根呢，因为根死呢，已经这个根死，实际上已经从它的实方面在讲了。那么就是说是诸根齐全呢，就是说是这个诸根呢，就是说眼根、耳根等等，乃至于就是身根这方面呢，它是能够作为真上缘的啊，作为真上缘。根死它已经是一个果了。啊，根是果，那么外境呢，它是一种这个所缘缘，那么是外境是所缘缘，然后内心有个作意，然后自己的就是诸根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真上缘。那么如果没有诸根的真上缘呢，没办法取无分别识。没有诸根，比如说盲人，盲人他的眼根失坏了，盲人他眼根失坏了，他能不能够就升起这个无分别的眼识呢？没办法升起无分别的眼识。如果没办法升起无分别的眼识，又能不能够就是说升起这个分别这个住子，或者当时升起这个他的分别识呢？也升起不了。没办法是分别的，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诸根它是最初的一个联络，最初一个取经的一个真上缘的，没有这个根或者根损坏的话，没办法。所以说呢，这个眼根、耳根呢，来自于身根，这方面都要有。有了之后呢，可以升起这个无分别的眼识，来自于无分别的生死这方面。升起之后呢，然后通过这样诸根，然后开始取外境，取外境之后呢，就开始升起一个无分别的眼识，无分别的眼识升起了之后，这个是还有个联络是什么？这个叫自证。自证识，那么这个自证识呢，因为他有个自证识的缘故，所以说他知道啊，他当时因为这个自己内心当中有个自证识的缘故，所以说这个自己的眼识取了外境啊，哦，自证知道了，自证知道之后，马上把它传给这个有分别识，把它通过这个自证，然后自就是说无分别识取相之后呢，然后自证了之了，了之之后呢，然后他就开始回忆，一回忆之后哦，他就是一个住持一个瓶子，所以说自证他就是一个真正的联络啊，自证就是联络，如果诸根缺啊，就是缺了也不行，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自证识的话，就是这个里面有个很大的一个缺陷。没有自证识的话，你的这个无分别识怎么样转成这有分别识的？这方面就没办法转。所以这个是有个自证，哎，自证的里面将、啊、就是说就恰好了，就充当一个联络员的这个身份。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眼识取了这个眼啊、就是说是眼识把这个无分别的影像传过来。传过来之后啊，自证他了知了，自证了知很清楚的知道啊，这个是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就是说知道之后呢，然后开始分别啊，他作为这个无分别识和有分别识这样联络员，然后有分别识就开始啊分别了，这个是柱子啊，这个是瓶子，好的东西啊，坏的东西，这个完全是来自于自证的。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自证和诸根呢，就好像这个就是说齐全的，就是指这个完整无缺的，充当分别无分别两种是联络员一样。所以这个方面就应该知道，就是这个我们平时是怎么样操作的，平时我们就怎么样争取分别的，这个方面分别实际上啊把这些宋词学好的很有必要的，确实很有必要。那方面就是说我们平时就模模糊糊，反正看得到想得到，这个方面就是这样过去了。但是到底具体之间二者之间这些根识无分别根识或者显现和这样潜于这样一种自证，他们之间是怎么样一种关系，怎么样取经的啊？只有把这些宋词学完之后呢，我才能够知道这些这个外境所缘缘，然后呢就是说诸根真上缘，然后呢就是说身体眼识无分别的，然后呢就通过自证啊，自证传给这个啊，就是说分别识。像这样的话哦，虽然分别识没办法取经，但是呢最后也可以分别这个外境是什么什么样颜色，什么什么样一种，什么样一种这个形象，完全都是自证传过去。这方面我们就知道，整个一套操作的系统就很完备了。这个方面实际上是实际情况，只不过就是平时我们没有分别的时候不了知。那么现在通过这些音频的分析呢，哦，我们就知道是这样，就是这么一种这个回事，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就能够将这样一种无分别啊、有分别啊这方面，这个我们是怎么样迷乱的，我们是什么样颠倒的，这方面把这个过程呢就知道很清楚。把这个过程知道清楚之后呢，断除的时候就方便。所以说呢，只要把音频学的清楚学透的话，那么在断除的时候就通过很多理论可以打破自己的颠倒分别念。实际上呢，我们所取的境啊、分别念这些好坏的东西啊，都是一种这个颠倒的，没有一个真实性的，对我们修行呢实际上有很大的帮助的。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